康健大补帖，今天要来讲的是病人自主权利法跟预立医疗的决定。好，那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暨苏澳分院的加医科王伟恩王医师。王医师大家不陌生来过，医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王医师啊，我们讲到的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我知道好多年前已经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哈，只不过大家了解的程度可能还不是那么深入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比较少朋友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文件签署哈，所以你是不是今天节目当中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还是一样把这个法案先说明，然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定这个法案啊，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它，再跟听众朋友讲说呢，这个法案它保障病人什么样的权利。
好，那病人自主权利法这一个它是在民国108年的1月6号实施的，然后那它主要就是以病人为主体这样。那就是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在过往的医疗体系里面啊，即便病人已经到了疾病的末期，可能没有办法治疗了，或者是说治疗到一个极限，但在过往医师都还是会尽力的帮病人去延续他的生命。那后来慢慢的呢，就是开始有安宁疗护的概念嘛，这样大家就开始觉得是说与其在那边疾病没办法治疗，但就是靠一堆管子跟仪器然后去维持病人的生命，似乎好像在尊严方面没有办法保全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又开始有一些那种安宁条例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也有听过说一些所谓叫做不急救同意书，英文叫 DNR 的这个部分这样。好，那可是后来又发觉到DNR 这一块啊，通常在临床上面大部分都会是等到病人已经很末期而且都已经意识不清的状况底下，然后才会拿出来跟家属讨论，因为其实我们华人传统观念就是死是有点避讳的事情，
不太谈。
对，就不太谈，我们可能就先治疗嘛，然后等等看，可是等到最后病人已经没有意识了，那如果这个时候病人他在清楚的时候又没有一些特别的表达，这个时候常常大家族里面家属可能为了签这个 DNR 就乱成一团这样。
是是，
对，这是临床上蛮常见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他把时间点拉到非常前面，就是在病人你自己都还很清楚的时候，
例如现在，
对，例如就像现在，比如说你甚至什么疾病都没发生你是一个健康的人，你可能连慢性疾病都没有的情况底下，我们就是开一个諮商会，那医生会跟你就是会告诉你说，在各种临床的状况底下，如果发生了，那你该怎么去思考，你该怎么去做选择这样。对，所以病人自主权利法最主要就是以病人为主体，它是一个病人自己在清楚意识底下才能签的一个文件。那这个文件它又有就是法律的一个效益，
是
可以保障病人的一个善终权这样。
这个叫善终权，
对对对，
这已经获得法律的保障，因为它已经是写成了立成法案了。
对对对，没错，
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是在我们的健保卡里都有注记吗？
对，没错，因为它法律上规定这个文件它签署以后啊，你的这些决定必须上传到中央主管机关，所以其实健保卡上面都会有注记。
是，好，你刚刚有提到的说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让病人在各种临床的状况之下，让你知道这种临床的状况之下你要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签的时候那就很复杂了，因为各种临时的状况临床的状况，那不就非常多的种类，你们都一一会提及吗？
基本上病人自主权利法只有在5种临床状况底下才会启动，启动你当初做的这个决定。第一个叫做末期病人。
末期是癌症末期或者是其他失智末期还是什么等等的末期。
它包括了癌症的末期甚至是非癌症的末期。那刚才您有提到的那个失智症，它也是5大条件的其中之一，叫做极重度失智。所以极重度失智也包括在里面。
是，
那还有另外2样叫做不可逆转之昏迷。
不可逆转，就醒不过来了。
对，
哎，我们时常听到昏迷指数是3，还醒得过来，哎，还尽量急救也醒来了嘞。可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就算醒来了，他还是已经有很多状况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嗯，是
这种你们也会急救吗？
基本上像不可逆转之昏迷这一块，他会有就是很严谨的专家的评断。
嘿，
要进入到，我先把这5个临床状况先讲述一遍好了。
OK，
好，我们刚才说是末期病人，好，再来是不可逆转之昏迷，好，然后再来是永久植物人状态，
嗯哼，
再来是极重度失智，
是，
然后最后一个叫做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疾病，
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疾病，
嘿，通常
无法救的吗？
通常这个都是罕见疾病，像什么渐冻人啊，有些跟那个神经元比较有相关那一种的，这样
是。
那刚才提到说，比如是说一些昏迷的状况，
对
不
对？
哈，那其实要进入到这五个临床状况，需要很严谨的判断，都会需要2个专科医生，去做这个判断，是说，哎，这个病人的确应该是到了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说这个病人的确是到了一个失智症的情况。那判断的一些相关法则，除了尊重就是各个领域专家，比如说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专家他们的判断之外，法条上面也有写一些建议的时间点。我们以不可逆转昏迷来讲的话，假设是外伤性好了，比如说像车祸嘛，或是坠楼这些的外伤性的，它法条是说就是如果治疗6个月以上，都没有就是显著的意识好转，那有一些是就是内在性，比如说像脑部出血嘛，或血管瘤这一些的内部性造成的一些昏迷的话，是治疗3个月
还有分6个月跟3个月。
对对对，它是法条有一个等于说定出来一个可以给各位专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的依据。
是是啊，如果3个月到了，他真的没有办法逆转好转的状况，你们就会请家属来说啊，他当初签了这个，我们就不救，是不是啊？
就会看他是说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病嘱法蛮有趣的哈。他除了可以签拒绝之外，他也可以勾接受哦。对，
接受的意思是例如什么？接受什么？
就是说他有2个部分，一个叫做维持生命治疗，那另外一个叫做人工营养以及流体喂养。维持生命治疗就是指向心肺复苏术啊，或者说各种机械式能够帮助你维持呼吸心跳的，这样。
问你要不要接受啊？
对，
你如果勾接受，他还是继续处理咯。
对对，所以他这个蛮有趣的，说他不再只是勾拒绝了，他里面其实有每一个临床状况都有4个选项。然后其中一个叫做拒绝嘛，其中一个叫做接受，所以其实也有人就是我目前是没遇过啦。但的确你的确是可以说即便到了这种地步我还是要接受，所以是可以勾接受的，他有这个选项可以选。
是，我在想可能任何人都不想接受吧，
基本上会主动来签的不太会去勾接受啦，至少我目前没有遇到。
是是是，会签的人就是不想要做个
对通常
就
不太想做
对过度的处理，所以是签拒绝的多了哈，我在这样想哈。好，那为什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那么多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来做这个自主的决定要处理或者不处理这样哈。那请问一下所以我们要提到他所保障的范围咯，那保障的范围就是刚刚提到这些吗？
对，我刚才就有说是维持生命治疗，那维持生命治疗除了我刚才说像比较常见的急救啊，或者是说一些机器维生系统，其实它也包含了包括像是任何延长病人生命的必要措施，包含输血，甚至是抗生素，这些的，或甚至是洗肾，这些的其实也都包括在这个里面哦。
我也可以勾我不要洗肾哦，
可
是那就活不了啦，洗肾明明是可以洗了之后还维持好几十年的生命的，那有人会不接受洗肾吗？
对，所以这个就算是很特殊的，叫做我们叫做特殊拒绝权哈。对，就是病人明知道没有这些医疗措施我会走向死亡，但人依然会有拒绝医疗的权利。
这是给你的权利。
对对对，
你可以勾我不要洗肾。
对，因为我们刚才是说他到这五个临床条件，这五个临床条件基本上任何的治疗手段都没办法去逆转病人的病情了，所以那些维持生命治疗基本上对病人来说就是维持他的呼吸心跳嘛，就是让他活着，但就是活着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活着，所以才会考量是说，诶，在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对于人性来讲，在尊严的考量，或者是说病人舒适度的考量，那等于说给病人开了一扇门，他有
自己决定，
对，他可以自己决定，在事情还没发生，他人还很清楚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决定，
是，那晚一点决定跟早一点决定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在健康的时候做就决定啊？
哦，这个我可能刚才讲可能有点误会，基本上你只要人清楚的时候都可以做决定，
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它好像分两型哦，它有一种就是有点未雨绸缪啦我们蛮常遇到这种，就是他都没事
尤其年轻人
对对对，就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的，
对对，未雨绸缪。那也有一种病人是说，比如说他本身有癌症，他可能正在治疗当中，对，但他也可能会预想到是说，或许我生命会因为这个癌症而结束，所以他就是开始预想到是说，哎，那我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我还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治疗？
好，所以王医师的意思就是说呢，不管是在你非常健康的状态之下，或者说我现在已经面临了疾病的问题的话，我都可以来签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预立医疗决定。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第一阶段要跟大家谈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王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预立医疗的决定，他要签署什么样的一个文件。好，今天的康健大补帖，我觉得这个议题相当重要哈，朋友们，为了您自己的这个生命尊严来设想哈，您可能对这个单元你要特别仔细听哈，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它是一个法案已经通过了，那你如果说呢要保障自己的生命尊严的话呢，你还要签一个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的文件哈。好，今天这个主题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圆山暨苏澳分院的加医科王伟恩王医师。王医师好。
好，大家好。
是，王医师，我们刚已经从您的介绍当中啊了解了病人自主权利法哈，然后他所保障的范围我们大致了解，那现在想请问一下哦，好，那这个法案当中有一些要签的文件哈，叫做预立医疗决定的文件，只要签这个文件就行了吗？还是有很多的文件要签？
好，病人自主权利法哈，它大概我讲它的身体好了，这个法案的身体大概就两个部分哈，一个叫做预立医疗照护谘商，好，另外一个叫做预立医疗决定，好，那刚才提到的预立医疗决定哈，它算是一种就是法律文件这样，那这个文件它还蛮多张纸的，
还要签
对，所以签的时候其实会耗费一些时间这样
通常你们总共签完要花多少时间？
签完齁，因为为了讲求步步到位，有的时候光一个人一整本签完可能就要15分钟这样
15分钟还好啦，那加上咨商的时间要3个小时吗？还是要2个小时？
我觉得大概1个小时多
哦，这样就可以了。
对对对，因为也会有一些病人提问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 对,
对，
时间要留给病人哈，因为他对医疗的事情完全也不理解哈、
对，
是是。好，那王医师啊，我们在签这个东西哈，你刚刚说身体有两个部分呢、一个叫做预立医疗照护谘商、一个叫做医疗决定的文件。
那我再回头讲一下谘商的部分好了。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文件之前齁、要有一个我就是算是小讨论会啦，就叫做谘商齁、预立医疗照护谘商。那这个谘商呢就是由医疗团队，然后要由我们的意愿人就是来签的那个人这样。好，那我刚才说就是如果他有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也要带来现场。然后法律也有规定至少要带一位二亲等。也来到现场这样、那基本上这样人都
三个、
对，嘿，至少等于说是签的那一方会至少3个人啦，
是，
那这样都凑齐了嘛，
是，那医生这边有多少位？
医生的话，我们一个主要的团队大概会是，像以我们圆山分院为例的话，就是医生，然后护理师跟社工师、心理师，我们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团队，四个人这样。
是四人团队对三人团队，
对，至少的部分会是这样。
好，那諮商的这个范围你会提到什么？
好，那諮商的话后主要还是会去帮病人去厘清说我们刚才讲的五大临床条件嘛。那因为病人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他是个健康的人，他可能很难去想象什么叫做极重度失智，那我们刚才说什么叫维持生命治疗，或什么叫人工营养，人工营养比如说像是点滴啊、鼻胃管这些的，甚至有些人就是可能没有看过甚至没有听过鼻胃管，甚至连不知道鼻胃管到底要从哪边进去，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就是在这个諮商过程里面去告诉病人，让他们去想象一下这五大临床状况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景。
是，
所以等于说病人在被告知之后他必须做一个决定，
说要或者是拒绝或接受。
对，嘿，这样。对，
那我气切勒，我对气切还比较畏惧，那气切这件事情包括在里面吗？
对，也包括在里面，它应该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治疗
之一。
对，任何只要可以延长病人生命的手段都会被包含在这里面这样。对，
那气切是不可逆的吗？
气切如果说病人状况好的话当然是有可能会关起来啦，但因为通常进入到预立医疗决定启动的时候，病人大部分我刚才讲都是像末期啊，不可逆昏迷，基本上要把那些东西给拿起来然后让它持续存活应该是蛮难的，所以它就会被我们再归类为一个维持生命治疗这个里面这样。
是好，那么还有諮商的过程还会问什么？
对，那諮商基本上也包含各种的那个讨论啦，那病人其实基本上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问题，但大部分都还是会去问医生说什么叫做插鼻胃管啊，那什么就是打点滴可以打多久啊，这些其实各种五花八门的都会有问，那我们就是现场依照就是病人能够理解的方式然后去形容给他们听这样。
是
对，
你们临床上有遇到完全无法理解很难签的这种情况吗？
基本上都还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在预立医疗諮商之前我们有一个叫做就是諮商算是諮商，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中文名称，叫做諮商前会议吗还是什么的，对，
是。
那主要是由护理师跟病人方那边就是去做接触，去告知是说就是我们大概会签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的文件，那他自己可以先回去思考一下，甚至我们可以发给他一些单张让他自己先回去阅读。那我遇到蛮多的，其实自己来签的都会有先上网查过一些资料，对，甚至有一些是说因为亲朋好友有签，然后他可能去当那个见证人还是什么，对，然后他就想说那我自己可能也要去思考我自己的未来这样。
是，
所以其实来签的人大部分都还蛮清楚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样。那我们主要就是说去形容一下之后会遇到的临床状况给他听，然后再帮助他去做决定这样就可以了。
是好，那这个决定我们今天如果签了，我改天想改或者改部分内容或者改大部分的状况都可以再另外再约吗？
是的，是可以的，就是法律也有保障这个东西啊，是签了之后我都会这样跟病人形容啦，你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之后呢就是好好去过生活，就是去一样去保养自己的身体啊，有病就要去看病啊，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没办法说话了，或是进到这五个临床状况，这个东西会为你说话这样。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一样去保养身体嘛，去过生活，可能5年10年，那你可能想法突然有点改变了，那想着我当初签的这个东西好像我有点不太喜欢，我想要改，那其实可以改的，那改的话也不用再去做医疗諮商了，就不用再那么麻烦大家还要再集合一起， 是不用。
那怎么改？
法律规定说只要病人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去找当初你就是 签的医疗院所。
是，
对，嘿，当然，当然，好像找其他合格医疗院所应该也可以、嗯，然后用书面的方式提出更改，这样就可以了。
哦，书面的方式，嗯、那就写清楚说我要改的文字、嗯，
基本上就是
哪个部分？
对，就基本上就是再重签一遍，
再重签一遍，
重新勾选
一遍。所以他要再去拿这个医疗决定文件呢、啊，才能够重勾嘛。
对，他可能会给你，对他可能会给你份新的。
是是哦，好好好，重签还要钱吗？
重签应该是不用，对，因为我们的费用是其实是收那个预立医疗照护谘商那个谘商的费用
三千块，
对对对对、哦、基本上应该算谘商费用，所以就是改的话目前其实法律上是没有特别明文规定要什么金钱，但这个我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啦，我必须先讲，
是是，
对对对，
我们可以确定 跟当时跟你接触的那个护理师再做一个
了解，对
对对，这样也行，
是是，对，没错，
好，这个医疗决定是可以改变的，
是没错，
好，多久之后要改变也都是随你、
嗯、
好，那它启动的时间就是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启动的时间是你达到了五大的临床条件的时候，就算你不会说话、嗯、没有办法表达意愿的状况之下它就可以启动了，但若突然一个至亲跳出来说不行不行这样要求，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先以法律的层面来讲好了，因为这一个是当事人在清楚而且没有被受胁迫的状况底下签的文件，
是，
而且这个自主权利法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文件有法律上的效益、
嗯、
所以基本上以法律的层面来讲你已经签了，而且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就是都很清楚，就是都按照法律勾好没有瑕疵的话，基本上这一个家属啊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反对，
嗯嗯，
没有办法去反对这个当事人当时清楚的时候做的决定，这样，
是是，
对，那当然就是临床上面我们不可能就是把那位比如说反对的家属就搁在一旁嘛，齁，所以一定还是要先有好好的沟 通，对，让他去理解说、嗯、这个可能是爸爸妈妈当初齁就是很清楚的时候做的一个决定，然后可能也是要跟他就是去形容一下，比如说爸爸妈妈现在的状况啊，然后已经到了末期，然后他已经就是奋斗了一段时间了，那爸爸的意愿是说他可能就不要再那么的辛苦，然后是不是能够尊重他之类的，
是是是，
就是做一个临床上的沟通这样、
嗯、哼哼，
那蛮重要的是说这个法律条文里面其实他也有讲到一点，我觉得算是尊重医疗团队专业啦，假设啊这个医疗院所或医疗人员他因为某些状况没有办法执行病人的预立医疗决定，比如说真的有一些争执的部分，或者是说医疗团队可能医生他本身的信仰因素他可能没有办法去下手去执行这个医疗决定的时候，那他是有要帮病人转院的一个义务，
嗯，
这样，对，
我请问你是安乐死吗？
哦，他跟安乐死其实没有关系的，
对，因为我觉得那因为他不想再活了嘛，他不要再医疗，那是不是就给他死了、嗯、是给他吗啡吗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哦，那个其实在如果说病人都勾拒绝的状况底下法条也有规定是说当然就不是放着不管哦，他可能全部都拒绝但不是放着不管，要给他适当的缓和医疗，
嗯，
那缓和医疗包括吗啡是一个、
啊、
但缓和医疗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加速病人的死亡，
是，
对，像安乐死其实就是加速死亡嘛，我直接在这个时间点、
哦、那就
差
很多，
对，差很多、嗯、那我们是维持就是病人的一个舒适度、
嗯、
那病人什么时候会死呢？那其实就是老天爷决定对，
那你也是给他打吗啡吗？
吗啡他可以有一些像如果病人疼痛啊或是喘的部分的话，
对对对
对，
对，
吗啡是可以，吗啡是可以使用来缓解这些状况的、
哦、呵呵，
对，
病人会觉得自己活起来了，因为他已经舒适了、
嗯，可能有些可能会比如说稍微比较有精神，因为他不痛了，或是说他不喘了，或许可能精神会稍微有一点、哦、但他这个就是一样没有办法去逆转他原本的一些疾病了、
是，我觉得那你用药还是要持续 不然的话他就是会变成痛苦的、
嗯，对，这个就
情形了、
这个、对没错，这个就很考验就是安宁专科医师的一些用药的拿捏了、
哦、那之后就转到安宁了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因为再来就是要由他们比较那样 的这个团队、
嗯
啊、延续他的比较不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的团队介入了。
对对，这个过程是需要安宁缓和医疗团队的，因为他法律上也规定是说在进入五大临床条件的时候啊，需要两次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团队的召会、
嗯
哦、所以等于是说也是把这个团队给拉到里面来 一起去拟定说好，这个病人他假设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了，那接下来缓和这一块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帮助病人他在生命的最尾端可以舒适，可以有尊严。
是是是、嗯、好好，那我们就不讲到那么细了哈，因为后续的状况会有医生来进行一些处理哈、
嗯、
好，那我们今天其实很感谢王伟恩医师针对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还有呢有关于预立医疗决定的这个内容还帮我们听众朋友分析的相当详细，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直接跟我们的袁荣可以来做一个联系哈。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基于自己本身的生命权哈，你可以做任何的决定，包括疾病的部分或者、包括你要怎么样面对死亡。那谢谢王医师。
好，谢谢大家，谢谢，
再见
再见。